中国国务院新闻办日前公布了2021年中央与地方新闻发言人名录，其中中央部门161人，地方101位，共计262位，与2020年比较，新闻发言人数目增加了14人。今年的新闻发言人名录不单止数量增加，部分重要部门发言人的行政级别亦首次升格。以中宣部加挂国务院新闻办的牌子为例，中宣部的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徐伦升上名单，是为数不多的新增政部级官员。名录当中的其他政部级官员还有中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萧培、统战部副部长许又升、中央改革办常务副主任穆红等等。北京的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新闻发言人层级升格是一个好事，级别越高知道的东西越多，回答问题的质量亦越高，但是关键问题就是发言人的角色应该是真正回答人民的疑问，而不能够当作宣传平台。他说，
民众对于政府的很多的政策方向等等，他有他自己的问题，有疑问。如果发言人每天都能，
李大同说，民众对于政府的很多政策方向等等有问题和疑问的时候，如果发言人每天都能够搜集到真正的问题，作出真正的解答，是一个好事，层级越高越好。国务院总理、党的总书记日日面对人民的问题，这个是最好不过的事。问题就是回答问题必须是真正的问题，而不是杜选出来的问题。这名资深媒体人说，西方国家领袖经常和媒体互动，在记者会等等的场合回答热点问题。他说，姑且不会评论特朗普在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曾经多次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回答媒体关注的疫情大流行等方面的问题，就连被西方国家认为是独裁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亦曾经在网上直播当中回答民众关注的问题长达几个钟头。李大同认为，同特朗普和普京比较，中国的领导人和媒体网民的贴近度相差甚远。这次国新办发言人阵容升格被认为是预示着中共将会加强新闻工作的管控。在去年10月30日在中共中央建立新闻发布制度之后的首场发布会上，徐伦曾经指出，建立中共中央新闻发布制度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现任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在过去曾经担任过中宣部副部长和国新办主任的时候曾经强调，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有利于在舆论传播当中把握话语权，赢得主导权，为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中国资深媒体人李大同认为，中国在不断完善和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过去单向的灌输转变到双向的互动值得肯定。但是他表示，如果新闻发言人的宗旨只是要把握话语权，赢得主导权，而不是面对真正的问题讲真话，咁喺当今信息获取渠道咁广泛嘅时代，要引导舆论走向，只能够系空谈。佢话：
你以为大家不说话，你就被你引导了吗？没有这回事儿嘛！真正的引导，那是信服你嘛，是吧？你提供的信息，大家认为是……
李大同话：你以为大家唔讲说话就俾你引导到咩？冇呢件事噶，真正嘅引导系信服你，你提供嘅信息系客观真实，先至能够引导。你传达的信息大家同实际生活对比之后发现是假的，那边个会信你呢？你能够主导些什么呢？什么都主导不到。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最早是始于1982年，第一名新闻发言人是时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1983年2月，中共宣传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联合之下发出了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同年3月1号，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被任命为第一任的新闻发言人，并且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1983年4月23号，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媒体介绍中央部门和团体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在度不断紧建设和发展。2003年9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开课，之后国新办和部分省市多次举办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中国从2004年开始公布新闻发言人的名录，至今已经连续17年， 新聞發言人數亦首次公布的75位增加到今年的262人。北京資深媒體人高如說，中國新聞發言人隊伍越來越龐大，級別越來越高，表明中央對新聞發言人對外發言的內容越來越重視，是中共全盤對外宣傳的組成部分。他說，
现在这个对外发言人这个制度实际上是和这个大外宣呢相辅相成的。
高如说，现在的发言人制度实际上和中共的大外宣是相辅相成的，这个是中共加强舆论管制，实际上亦是控制整个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共多次举办新闻发言人论坛，2018年国新办主办，北大承办的2018中国新闻发言人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国新办的主任徐伦在会上说，新闻发布要成为党和政府和人民沟通的重要桥梁，成为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窗口，又说应该要做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传播主流的引导者。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发言当中说，中国外交不单只要做，而且要讲，不单要做得漂亮，还要讲得精彩。不过观察人士就说，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记者会上的战狼式咄咄逼人的表现，非但没有为中国辩护好，反而招致外界的批评。资深媒体人高如说，中国当局讲的讲好中国故事，是以表面上漂亮的词汇掩盖事情的真相。他说，
什么讲好中国的故事啊，和人交流啊，你看看都讲的是什么故事啊，哪一个是真实。
高如说，什么是讲好中国故事以及和外界沟通呢？你看看他们说的究竟是做些什么故事呢？哪个是真实的呢？所以他认为，他们就是要求各个省市部委都要把好对外舆论的关口，不能够有任何漏洞，不能够泄露一些真实的消息。他说，实际上对外来讲，全部都要用新华体，也就是新华社通稿为准，这个就是越来越严格。部分观察人士说，中国当局包括他的新闻发言人掩盖事实真相，传播虚假信息，是有目共睹。以去年大规模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为例，在2019年底疫情初发的时候，武汉医生李文亮在微信朋友圈当中发布武汉出现不明肺炎的消息。李文亮的做法不单止没有引起当局重视，采取及时的应对措施，反而被当地派出所召唤并且被训诫。中国当局初期极力掩盖新冠病毒人传人的事实，最后导致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大流行。观察人士注意到，在刚刚过去的中国农历新年前夕，这一次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地武汉的菊花卖断货，武汉人有大年初一为过去一年逝世的亲友烧清香吊唁缅怀的习俗。但是武汉官方媒体湖北京市就表示，这个是武汉去年因为疫情封城，公众无法在大年初一烧清香，今年都出来进行报复性消费。当地媒体在大肆报道武汉疫后重生的各种所谓的正能量新闻的同时，就只字不提疫情当中罹难的成百上千的武汉人。观察人士又说，中国各级的当局无论是中央或地方，经常讲大话，没有讲到真话，报喜不报忧。即使在今次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亦是对疫情避重就轻，对真实的死亡人数闭口不谈。武汉菊花卖断市再度引发外界对武汉新冠疫情确实死亡人数的质疑。而此外，资深媒体人高如还对中国增加新闻发言人数量提出质疑，认为这个是机构臃肿，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其他什么作用都起不到。他说，老百姓究竟谁会信你说的说话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